欢迎大家来到约书亚读书会，这是一个我们和大家一起读书分享或者一起听书的单元。这个节目是由戏剧圣经和我们 WAFCCM 共同制作播出，而这次我们要读的书是由基督教救世传播协会以及淡江教会制作的《水到渠成》这本书。这本书是由廖年明以及张路德两位服侍者累积过去的辅导经历，集合了30篇生命故事汇整而成。这里面的故事主角最年轻的有18岁，最年长的有66岁，有单身男女，有夫妻，有父母，有孩子，也有爷爷奶奶。经由当事人对成长历程和原生家庭的反思，再透过牧者辅导的角度，借由前人的经验或者圣经的教导来协助思考，最后也会提供每一位正好遇到相同情景的朋友们该如何因应，怎么样为主而活，怎么样珍惜每一个当下的一些建议。但愿每一位朋友都可以在这里得到鼓励，学习到智慧，并且得到从神而来的医治与安慰。欢迎大家来到约书亚读书会，这是一个我们和大家一起读书分享或者一起听书的单元。这个节目是由戏剧圣经和我们 WAFCCM 共同制作播出。这次我们要读的书是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以及远东福音会授权提供的《圣灵的果子》。这本书是由旅美知名物理学家黄小石教授以及知名数学家华府教会长老张德健教授共同撰写。这本书中所谈论到的圣灵9个果子，可说是两位基督徒教授信仰生活的经验结晶。除了有他们两位一生中关于科学的研究以及信仰的探索所留下的足迹之外，更包含了他们对于生命的意义以及真理知识的追寻。一个有上帝生命的人必然有圣灵住在其中，而既然有圣灵住在其中，那就必然会结出圣灵的果子。透过这本书，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中让圣灵的果子结实累累，丰盛成长。今天我们要一起听的单元是特指酒节制。
节制，哥林多前书9章25节，凡教力增盛的诸事都有节制。圣灵果子最后的特质，加拉太书5章23节的节制是从 ekkratia 这个希腊字翻译过来，含有自律、中庸，含着能力，在能力中等等意思，尤其指对自己情欲方面控制的能力。基尔说得好，节制是保持在合理范围内的能力。现在与将来，瑞士莲是世界著名好吃的巧克力糖。经济学家但雅略耶里曾免费赠送瑞士莲巧克力糖，问人说，请问你要现在拿一盒巧克力糖还是 一星期后拿两盒巧克力糖呢？他发现大部分的人宁可现在就要一盒巧克力糖。但是当他问，请问你要一年后拿一盒巧克力糖，还是一年又一星期后拿两盒巧克力糖呢？大部分人愿意多等一星期拿两盒巧克力糖。同样是多等一星期，为什么将来的你比较有智慧呢？因为现在的你让你眼前的情欲需求冲昏了头。节制就是一种对历史满足的冲动给予合适的管理。肉体和圣灵的相争，各文明都看重节制的美德。比方我们儒家克己复礼为仁的概念，就是以能节制为达成其最高理想仁的途径，只是缺乏能够真正克己的能力。佛家主张无欲，这是有违人性的。还是老子说的比较中肯，他以为人是生而有欲，并且人满足欲望的方法越多，欲望越不能满足，所以他主张寡欲，说圣人欲不欲，就是圣人的欲望就是要不欲。这种节制虽是合理，但没有可行之道。就是如何去欲不欲呢？人大体知道，这不是人该不该节制，而是怎么才能做到节制的问题。节制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果子是单数名词，九种特质中最后的一种特质。按当时希腊文的写法，一个清单中所列举的项目中，要么是第一个仁爱，或者是最后一个节制。尝试写作者特别重视的项目，第一个项目有先入为主的效果，开宗明义的吸引读者的注意。最后一个项目有总结的意思，要留给读者最后难忘的印象。笔者相信圣灵的果子主要是在讲述仁爱，其余的是仁爱的面面观，而最后节制点出了人的作为是出于属灵征战的结果。自律就是克制自己的私欲，而能去做那正当的事。所以这就是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保罗也在他的罗马书中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唯有在基督里，那赐生命圣灵的律才能释放我们。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加拉太书五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凡在基督里的人，就是蒙他从罪中释放的人，是真正自由的人。正如耶稣告诉门徒们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当人在罪的辖制下，就常不去做他知道该做的事，却又不自主地做他知道他不该做的事，成为罪的奴仆。 遇的事。加拉太书继续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里情欲的事，原文用的是个复数名词，就是说这些都是一些不同的事。一个喜欢邪荡的人不见得也喜欢纷争，喜欢争竞的人不见得也喜欢荒宴，所以每件事是需要各自对付的。这与圣灵的果子单数名词的用法不同，这果子虽有九种不同的风格与味道，但都是源于一个圣灵，有着不可分割的特质。这些情欲的事都与人本能的欲望有关，只是因为人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了罪了，所以人可以在情欲的催逼下，将本能的需要变成了罪的器皿。基本上有四方面：一、奸淫、污秽、邪荡是不当的性行为；二、拜偶像、邪术是不当的宗教行为。敬拜固然是人的本能，但按着人自己，但情欲为自己造出许多神明肆意敬拜，或用这些药物、邪术恍惚通灵。三、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都是出于不当的人际关系。四、醉酒、荒宴，则是出于食欲过分的不当行为。节制与忍耐，节制与忍耐有相像的地方。忍耐是指无论肉体如何驱使，那人总不做那不该做的，不说那不该说的，能完全控制情欲的冲动。节制是一个人能在圣灵的引导下去做他应该做的，说他应当说的，而且做得恰当，不早也不迟。两者都是需要对自己有完全的掌控。前者是不做自己想做但不该做的，后者是去做自己不想做却是该做的。节制与忍耐是彼得后书一章里论到圣徒灵程晋升中两个紧连的步骤，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是基督徒不可或缺的德行。没有节制忍耐，难有爱人的德行。现代的人讲究真实，且多以为自我约束是不自然的，是做作的，不可取的。这顺着本性去做，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就是放任，甚至是纵欲。这种真实是可耻的。节制的重要。节制是传统的美德，许多人都说到克制自己的重要，连尼采都说，一个不能管理自己的人，必会被别人管理。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富兰克林，在他的自传里写着，当1726年从伦敦乘船回费城，那时他还是一个20岁的小伙子。 在这80天的行程中，记下了13件对自己将来行为规范的准则，例如安宁、节省、整洁、勤奋、真诚、公正、慈善、谦虚等等。而其中的第一项就是节制 Temperance。 这位特别重视节制的富兰克林，他虽出身贫寒，也没有受过高等的教育，但在后来的美国历史中却成了非常有成就的人。他的政治地位仅次于华盛顿，是美国独立宣言5位起草人之一。他曾任美国驻法大使，是独立战争时期重要的外交家。同时他又发明了避雷针、老花眼镜、烤箱等物品，还获得了英国皇家学院著名的科普利奖章。他也是一位教育家，创办宾州大学，今日常春藤8校之一，即马歇尔和富兰克林文理学院，并创办美国哲学协会。美国百元大钞上的肖像就是他。也许这些成就就是他特别重视节制的功课吧。节制的本身不是人生活的目的，但是节制能叫人成全他的理想，达到他的目的。许多可以有很多成就的人，因为没有节制而失去了他天赋的机会，这是件极为遗憾的事。古人有话说，一失足成千古恨，这失足常是与不够节制有关。箴言25章28节警告我们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很容易被敌人攻破。4岁看到老。在1960年代，史丹佛大学华特米歇尔教授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实验，测试一批4岁大的孩子忍耐的意志力，其实就是看他们能不能节制。老师在房间的桌上放了一颗棉花糖，那是当时孩子普遍喜爱的糖果，后来也有其他的选项，然后对孩子说他要出去一下，若是孩子不把糖吃了，等到他回来的时候，他就给孩子2颗棉花糖。老师出去以后，透过室外的单向玻璃镜看孩子的举动，有些孩子忍不住立刻就把棉花糖吃了，有的忍了一段时间才耐不住把棉花糖吃了，有些孩子则忍住不吃，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直等到老师回来。老师出去的时间大约是15分钟，他们一共测试了600多个4岁到6岁的孩子。这事之后，实验员继续追踪这批孩子们的成长状况，发现那越能节制的孩子，他们后来的学习成绩也越好，成就也越大，收入也越高。那些不能节制的孩子，在青春时期的问题较多，进大学读书的人较少，犯法的也较多。自古以来，伟大的人格多是经过苦难的淘炼。忍耐是处理苦难必须具有的品格。正如陆游所说，动心忍性，庶几或近于好分。大卫权力的误用。亚里斯托德说得好，那些我们能去做的事，我们就也能不去做。 大卫是以色列人最敬重的君王。圣经中诗篇有一半以上是大卫的作品，所以他有以色列的美歌者之称，而且是一位合他心意的人。圣经用了40章的篇幅来叙述大卫的生平，比其他人物都多得多。新约圣经的起头，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然而，当大卫做了以色列王十年左右，那时他还不到50岁，国势达到了巅峰的时候。约在西元前990年，他派他的将军约押和亚门人打仗，将他们的首都拉巴围困，今日约旦国首都安曼的旧址，眼看已是垂手可得。但撒母耳记下11章这样记载，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这是大卫王朝下坡的开始。当时在巴勒斯坦的战事常是在一年麦子收成后春末发动的，好让农兵出战有粮饷。大卫没有与全以色列人出战，留在多是妇女的耶路撒冷城，这其实不是一件合宜的事，但是也不算是罪。他午睡到太阳平息是没有节制，也不算是什么罪。他在房顶不小心惊艳，就要看这大卫王的节制了。大卫已有8个妻子，可能有7个在耶路撒冷，却还派人去把那女子接进王宫与他同房，因为他以为他有权利去做别人不能做的事。这女子名叫拔示巴，是他忠心侍卫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又是他30勇士之一以莲的女儿。他竟然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来。之后这女子因而怀孕，大卫继而借刀杀人，害死女子的丈夫，把这女子娶来为妻，遮掩自己犯了奸淫的大罪。大卫当时若还只是一个牧羊人，他不敢也不能做出这样的事来。然而他成了万人之上的皇帝，在情欲沸腾的时候就滥用了他的权力，来得罪这位赐他权力的神。滥用正是节制的反义词。大卫这位属灵伟人的跌倒，全因为他一时之间失去了当有的节制。不能节制不能视为是一个小缺点。此后神的审判临到大卫家，大卫也不再对以色列有什么贡献了。大卫虽然跌倒，但是他仍然知道悔改，写下了诗篇51篇，公开认罪。大卫将这悔罪诗交与灵长，恳请神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而蒙神赦免。以致大卫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见证神有赦罪之恩，因而带给了后世一切因犯罪而跌倒的圣徒有了重新与神和好的指望与把握。大卫这个后悔式的贡献，远比他对以色列国的贡献更有意义的多。他临终时说，一个合神心意的君王，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 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大卫承认自己不是一个理想的君王，所以说，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但是他接下去又说，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神重新接纳大卫，也让我们都更认识到这位满有恩典的神，对一个真心悔改的人所赐的赦免与重建，是何等的信实与慈爱。饮食男女，人的欲望莫大于饮食男女。古书《礼记》《礼运》有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欲望的本身是天赋的，不是邪恶的，但是纵欲就会带来许多的坏处。人对自己欲望的管理，就是节制的功课。人若在肉体欲望的驱使下，就会生发许多的过犯和伤害。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一节中，首先提到奸淫、污秽、邪荡，都是关乎男女的事。最后提到的醉酒、荒宴等事，是关乎饮食的不节制。这些事不但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更是得罪神。所罗门资源的误用。大卫死后，他的儿子所罗门接续他为王。所罗门是个传奇性的人物，尤其是以他的智慧有名，所以至今西方仍有所罗门的智慧的谚语来形容一个人的聪明。当所罗门做犹太人王的时候，四境的国势衰微，圣经记载那个时代是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士巴的犹太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一派国泰民安的景象。于是所罗门大兴土木，动用了150,000工人，花了7年的时间建造雄伟的圣殿，又花13年的时间为自己修建了一座45英尺高、极尽华美的黎巴嫩林宫，每层面积超过10,000平方英尺，以供他和他许多妃嫔居住。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宫殿在3000年以前是个了不起的建筑。此外，他还修建了许多重要的军事及商业城镇，建造船队，促进通商，叫以色列的国势达到了他空前的强盛。圣经记载，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6塔连德，另外还有商人和杂族的诸王与国中的省长所进的金子，1塔连德约36公斤，所以他一年的本薪就相当今天7亿美元，一个公务员2万年的薪水。他殿中所有的器皿装饰都是精金做的。在所罗门王的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所罗门的衣食住行都极其奢华之能事，他的富足尊荣是当时无人能相比的。当耶稣在他的登山宝训中叫人不要忧虑时，说：“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 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一方面，我们看见所罗门的确是荣华的代表，同时也看见这在神眼中并不可贵，还比不上神装饰的一朵小花。这也正是所罗门的叹息，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然而所罗门这种奢侈的生活形态，并他的好大喜功，带来百姓过重的苛税，再加上所罗门所娶上千的嫔妃妻妾，许多的政治联姻，以致他的心被这些女子所诱惑去随从别的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虽有极大的聪明，并神所赐的各种恩典，但是他不知节制，守住他的心，偏离了两次向他显现的神，以致他的国被主夺去，以色列从此一蹶不振，他自己也失去了上好的福分。参孙色情迷惑。历史上有许多蒙神的恩惠，却因为没有节制，没有自律，而被色情迷惑，被金钱引诱，失去了神的福祉的例子。圣经中有名的勇士，力大无穷的参孙，他曾用一块未干的芦筛骨击杀了1000非利士人，但是他却无力约束自己的情欲，最终被一个外邦女子大力拉索制服，叫他自己并耶和华的名受到羞愧。色情是人性极大的诱惑。加拉太书5:19讲到肉体的情欲与圣灵相争，最先指出的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这里奸淫是指婚外性交、通奸，污秽是指不洁的情欲、放荡的生活，邪荡是放纵情欲、无度的淫荡。这三样都是有关性的放纵。古人说万恶淫为首，也是圣经中情欲的事最先提及的恶行。这与圣灵的果子最先提及的爱是正好相反的。根据有些统计，97%的美国人有婚前性行为，美国还是比较好的国家。2013年的统计显示，有40.7%的孩子是私生子。在爱尔兰，60%的孩子是私生子。这也正是这个色情充斥的世代的写照，挑逗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无所不尽其极。根据2013年的报道，英国男人平均有11.7个性伴侣，女性有7.7个性伴侣。这可能已是他们引以自豪的事了。有些事情神的旨意非常明显，帖撒罗尼迦前书4:3-4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自当以圣洁尊贵来保持。守着本来就有拥有的意思，不可被罪所夺去，这个守着就是自制。犹大金钱引诱。跟从耶稣的门徒之一的加略人犹大得着了这创世难逢的机遇， 却为了祭司长的30块银钱出卖了耶稣。后来他懊悔不及，不但得不着这卖艺人的工价，结果自杀身亡，遗臭万年。金钱的引诱不像色情那么的直截了当，而是要夺取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在不知不觉中败坏他的灵魂。耶稣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是财力的意思，金钱可以是一种崇拜的对象，成为人一生工作的目的。正如美国75%的大学生所说的，进大学为了以后可以赚比较多的钱，似乎世上唯一可以与神抗衡能成为侍奉对象的就是金钱。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多少人为了金钱落得身败名裂。中国人有句话说，人为财死，这是不错的。也许所罗门王太富足，以为什么都可以去做，为所欲为，节制就是不为所欲为，而是为所当为。饕餮。饮食是人维持生存的本能，过度的饮食不但是对身体有害，也是罪。2014年美国医学协会杂志报道，美国有 34.6% 的人口，约7860万人过于肥胖，体重过重的成人约有 69%。 过度肥胖能造成许多的健康问题，比方引发第二型糖尿病、心脏病、胆囊疾病、内分泌疾病、血压高等等。美国人所爱吃的多是在素食公司食品化学师对口感的调理下，不知不觉就吞进了的一大堆垃圾食品。中国人对吃的讲究主要不在量，而更在乎质。中国的烹饪技术、火候、佐料是世界闻名的，但是过分的讲究也同样不好。比方我们所谓的山珍海味中的三八珍、驼峰、熊掌、星唇、猴脑、象鼻、豹胎、犀尾、鹿筋，不但是极度的奢侈浪费，有碍地上生态发展，也是残忍的，一无可取。说，我只要一点点熊掌就好了，请给些嫩一点的。这不叫做会节制，节制不是少满足一些不当欲望而已。正如少抽一些香烟不算是节制，因为抽烟本来就是不应当的。节制是爱人利己。现代的社会大多有钱，为了舒适方便就不在乎浪费，就连我们教会1400平新堂的空调系统，在冬天堂内温度若超标，就会发动冷气系统以便快速降温调节。想来在稍微大的公司行号建筑就更是如此了，逼着有清晨散步的习惯，一次经过邻居的门口，听见他家冷气机仍在运作的声音，那时的室外气温还不到摄氏15度，还是得穿毛衣的天气，他们还开冷气。自己节制就是把资源留给需要的人，利人而不损己，这不只是件善事，而更是应当行的事。其实一个有节制的人对他自己也是大有好处，无论在饮食方面、在起居作息方面、在运动锻炼方面，都能自律。 无怪乎新科学家在2007年10月刊登了一篇芝加哥大学的论文，报道一个历时12年的研究结果。那些能自律的人，他们得老年痴呆症的机会比他们不能自律的同侪少 89%。 属灵成长的阶梯，保罗非常重视克己的功夫，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使徒彼得提出属灵成长之阶梯的步骤，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故此我们可以看见，当人因信称义之后，开始有了属灵的知识，并对主心意的认识，但是要结出生命的果子，有爱众人的心之先，有个关键性的德行，那就是节制、信心、德行、知识在先，然后忍耐、前进、爱人，夹在中间的正是节制。节制这圣灵的果子也是需要操练的。节制的操练。一，当做的事。学会以去做什么代替不做什么。不去做不该做的事是难的，因为不做是负面的，是比较没有成就感的。现在不做，等下又会想去做。所以应当多祷告，求神把这欲望拿掉。不过有些欲望是正常的，但不当过分的。当想不做什么的时候，就可以考虑去做一件当做的事来代替。去做什么是比较容易控制的，而且做了之后可以有些成就感，是正面的，这是可以自我强化的。正如保罗所说，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里的夺回是使之做俘虏的意思。二，是非法。这是个色情充斥的世界，不堪入目、不堪入耳的事物到处都是。孔子曾教诲他得意的弟子颜回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进而问，什么是具体的条目？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虽然人靠自己的意志不能达到这是非的境界，但是有圣灵内住的人，既被提醒，就可以靠圣灵胜过试探。若及时记得要无视的时候，一面祷告主，同时以去看一些当看的来代替那不当看的。三，慢慢的动怒，不含怒到日落。节制另一个主要的对象就是愤怒。根据2016年4月 Peel 研究中心的报道，一个星期中有 43% 的基督徒失控发怒。生气是难免的， 但是圣经中的教导是中肯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是可以避免许多无谓的生气。圣经又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若生气时，知道自我警惕，不妄言，不动手，不冲动，而且记得生气不可持久。这是逼着家庭吵架的规矩，吵架不过夜，遵守不可含怒到日落的教训，免得给魔鬼留地步。中国人知道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的道理，因为恶常是随着怒而来的，许多的遗憾都是愤怒长成的果子。四，小心骨牌效应。我们当经常按时锻炼身体。保罗说他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指的是心灵方面的，也是身体的纪律。因为我们总是与空中属灵的恶魔征战，所以不可松懈，以免入了迷惑，成了一个被弃绝的人。当一个人在某方面有些放松或动摇，其本身可能只是件小事，但往往会引起其他的松懈。一旦超过了某种看不见的防线，就如蹄溃，于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一泻千里，不可收拾了。一失足不见得是一个大步，而常是由许多寸步形成的。外国人说，最后的一根稻草压断骆驼的背，就是这个意思。上文中提到大卫王的故事，就是一个实例，一个无所事事的下午，一个流荡的眼神，一个不当的凝视，一个危险的打听，结果是他一辈子的污点。五，善用金钱。人若想不受金钱的辖制，就当把金钱看为一种工具，当作仆役。人若想贪得钱财，就会被许多愁苦刺透了。要免去贪心，就当操练奉献与给予。基督徒当操练十一奉献，在每个月初把当奉献的钱先预备好，再操练储存十分之一，剩下的则量入为出。六，谨慎口舌。谨慎将什么从口里放进去，什么从口里说出来。中国人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是有智慧的。也当记得基督的话，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能污秽人。雅各书也提醒我们，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假的虔诚比不虔诚更坏了。我们若把肥胖看为是一种病，过重是一种病，我们就应当更加小心食不过量了，尽量避免吃零食。当想要吃零食的时候，就去做些别的事，比方出去散散步。食欲是健康的，吃得太多不但是不健康，也是不道德的，对环保有碍。节制口腹是件需要刻意去做的事。